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为你提供神仆人的圣经讲解，请收听林祥元牧师的讲道信息，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并行道，做主的忠心仆人。
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带来整全医治的祷告。本来我的题目是说祷告带来整全的医治，后来我换一下次序，我觉得这个比较好一些啊，带来整全医治的祷告。已经来到雅各书最后一段了，各位，我们今天要读的圣经第五章十三节到第十八节，一同来念，预备请。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应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摸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求祷告，求不要下雨，宇宙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这里呢，开始的时候讲到受苦，也讲到这个生病。受苦的时候要做什么？生病的时候要做什么？我们年轻的时候，人家说我们是比我们的学历啊，你考第几名啊？你成绩怎么样啊？中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讲到我们的经历。啊，我们在社会上面的那个名成立就比一比，年纪大以后呢，也不比这个经历了，也不比学历了，我们只刚讲讲个病例吧，你最近有什么毛病啊？这样子哈，我们都很多这种的问题啊。这个病啊，是我们啊虽然不要面对，但是呢都要面对的一个问题，身体会越来越不好啊。好，我们来到这里，第一件事情，保罗啊，这个雅各说什么呢？你们中间有受苦的，他还没有讲到病啊。分两部分，先讲到受苦，难道的病呢是受苦的一部分，所以呢受苦是个比较大的圆圈，病呢是受苦里面的一个的里面的一个圆圈啊，所以呢你受苦不一定是有病啊，但是呢有病的时候呢就是很困难了啊。第一件事情，当受苦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呢？刚才来到这个各位来到这里说什么呢？你们当中有受苦的，他就该祷告；有喜乐呢，他就该歌颂。一节很简单的圣经，却道出人生整全的经历。受苦、喜乐，你不受苦你就喜乐啊，你不喜乐的话你可能就受苦，总是两方面的，受苦与喜乐，喜乐与受苦啊。那么好，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呢？苦难推我们亲近上帝，苦难推我们亲近上帝。当然我们说什么呢？穷你就呼天了，苦难使到你穷途末路啊，苦难使到好像感觉到没有什么出路的时候呢，我们一般的人说什么呢？穷就呼天，不是真的是没有钱，很多人有钱但是没有健康，你还需要呼天，是不是？穷就呼天。那么当然我们说，哎呀，我们信主的还不是说不是拜菩萨嘛，我们就是敬拜上帝嘛。那么其实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穷途末路的时候，在那边呼天父有什么不对呢？也应该的，你不呼天你就不应该。我们的天父好像我们做父母一样，我们做父母还不是最完美的父母，当你听见你的儿女三岁五岁七岁九岁，你在做事情的时候忽然间他在外面尖叫哀求痛苦啊，你第一个的动作你不会说啊，当我看完我切完这个牛肉才去看他啊，你不会说我看完这个电视我听完这个音乐才去看他，没有，你就立刻的飞奔来他的面前去救他，有没有？是吗？穷就无天。因此当我们这个有苦难的时候，很正常的表现是说呼天是正常的，这个苦难呢推我们亲近主，喜乐呢也吸引我们来亲近主。很可惜很多人在苦难里面没有失败，但是呢在喜乐当中他忘记上帝啊，好像我们常唱了一首诗歌的，当我们这个 风和日丽的时候，当我们生活平顺的时候，早把主恩典忘记啊！我们常说对不对啊？愿那复兴我的灵火再一次来复兴我，我们都唱嘛，是不是？有人在苦难的时候就抱着主，在顺境的时候、舒服的时候、有钱的时候、顺利的时候、步步高升的时候呢，就以为说这是我的本事、我的本领，我就离开上帝。很多人是这样子，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一个健康的基督徒，心理健康的基督徒，每一次看见主的恩典的时候，心里面会受感，心里面会很谦卑的歌颂神。好像大发明家 Thomas Edison 爱迪生，他发明一个新的东西之后呢，人家都夸赞他，哎呀了不起啊，哎呀了不起啊，你真厉害，你真厉害。他永远那个动作就是举起他的那个食指说，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他每一次喜乐的时候就说，这是上帝的恩典。每一次成功的时候呢，都把他的心吸引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呢，我们说人生的苦难与喜乐，就好像我们坐那个游乐场的海盗船，我最近才知道叫海盗船，我不知道啊，就是那个大的船，怎么是摇来摇去，对不对？一条大船啊。那么我试过一次，我以为是很简单嘛，好像小孩子一样，结果让我吓得半死啊。因为你坐船的另外一边的时候，它可以升到8层楼那么高，然后就摔下来这样子，那个感觉好像个心啊从口里面跳出来一样的啊，那个感觉是这样子。若是我们看这个海盗船啊，摇来摇去，你每一次向左边苦难的时候呢，就把你推到上帝去。另外呢，若是摇到另外一面，那边是喜乐的啊，其实呢也可以把我们推到上面去。无论是左边，无论是右边，都可以使到你与上帝接近。看你的心是不是有一个谦卑的心 ，humility， 谦卑，谦卑，谦卑，谦卑的人永远蒙福，骄傲的人遇见难处特别的多。因此，无论是在船的这一边睡过去苦难，也推我更靠近天；摇到那一边的时候，喜乐的时候，也让我更感觉到神的恩典何等的丰富。因此呢，无论向左向右，都会把人往上推高，这是一个正常的态度。苦难来临时，我们要祷告神，因为当我们遇见苦难的时候，人之常情哈，我们有天然的反应 ，natural，very natural。什么呢？遇见苦难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哎呀，我为什么倒霉呀？对不对？啊，倒霉的那当中，我最倒霉的那一个，好，对不对？啊，我们有怨言。”或者说有时候是控告，若不是这个人搞我啊，我就不会搞到今天落到这个光景。我们会控告，甚至有时候我们咒诅啊，就是说心里面的咒诅的话就出来了，怨言、控告、咒诅。但是呢，神吩咐我们什么呢？在苦难的当中，你要弃绝啊，你要脱离天然的反应。我告诉各位，每一个人都有天然的反应，这个反应是非常正常的。我告诉各位，你看那些最属灵的很伟大的基督徒，忽然间遇见这些苦难的时候，他有时候也会说，为什么我会这样子，所以呢都很正常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个挣扎，就求主帮助我们要化控告为祷告，向神呼求。我再说一遍，化控告成祷告。有些人是控告上帝，为什么你对我这样子啊？有些控告人，若不是你的话，我就不会搞到这个样子。控告，我们要把控告变成一个祷告。当苦难来的时候，你怎么去祷告呢？我祷告什么呢？各位，第一个，你要祷告 wisdom， 求主赐给你智慧。什么意思呢？我们说尽一事长一智，是不是？我们常说，那么这个智是什么呢？哎呀，以后啊不要碰这个同样的这个错就好了啊。什么经意是长一智嘛？圣经里面长一智啊，不是这个意思。圣经里面说什么呢？我经意是经历着苦难的时候，让我长一智，是属灵的智慧，不是世界的智慧。那我更清楚什么是暂时的，什么是永恒的。什么是物质的东西？什么是属灵的东西？什么是人喜爱的东西？什么是神上帝所喜爱的事情？ 什么叫体贴肉体，什么叫体贴上帝的心肠，是这个智慧。不是说单单说哎呀我长一智，我长一智，我下次不要再犯这个毛病，我上次要避开这种人，不是这个。所以呢，经一事长一智，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主啊，请你让我在这个事情上面我学到一个什么的属灵的功课，因为你要用这个属灵功课来使到我成长。第二，你需要用 inner strength， 因为有时候神的解救呢是立刻的，感谢神，但是有时候呢神的解救需要一个过程，一个 process， 这个 process 呢就说明一个时间，一个时间。当这个压力在我身上的时候，在我身上的时候，我需要个 inner strength， 里面的一种的力量，里面的内力，来帮助我能够抵受外面的压力。就好像我们常说什么呢 ？Submarine effect， 潜水艇，潜水艇那么深，那么深，那么深，为什么没有给那个海水的压力逼迫啊？我们说你潜水的时候游泳啊，大概10次8次你都觉得耳朵非常受不了，是吧？何况那个潜水艇，它在深海里面几百尺下面，甚至1000几百尺，它为什么不会破烂呢？是因为它里面有抵消外面压力的一种的力量，一种的空气。所以呢，我们可以求神给我们 inner strength。 主啊，我知道说我现在生病，主啊，我现在有这个受苦这个难处，主啊，求你给我 inner strength， 里面的力量能够抵消外面的压力。外面的压力还没有解决，但是我里面已经有这个 inner strength。 很奇怪的，不是你天然有的，是神特别从圣灵给你的，是你通过祷告才有的。你就会经历，哎呀，上帝是真的，是真的，我都没有经历过那么厉害哦。不一定是说外面的环境忽然改变过来，但是我里面就不一样的，外面还是一样，我里面就不一样，这是神迹 miracle。 第三个，你需要信心。什么意思呢？信心的意思是说，当我们这样子发生这身体有病啊，可能刚等一下我会说到，你会了解一些原因啊，可能是神的思念，哎呀，可能是神的一个小小的教导，这样子哈，可能你会知道一些原因，但是不一定都知道。我告诉各位，你不一定都知道，有一些人会知道，有些人圣灵会提醒他说，你遭遇这个问题啊，就是因为啊，就是因为你上次什么什么事情啊，就是说其实呢，为什么人家对你反弹的那么厉害啊，为什么人家的脾气对你那么暴烈，因为你本身平常的更暴烈，你知道吗？哦，所以好，这些人就好像镜子一样给你看见自己而已啊。那么你就学功课了啊。那么有时候是你知道的，有时候你是不知道的，不知道的啊。等一下我也会再说，当你不知道的时候呢，你要信心说，神啊，我知道有个原因啊，我虽然不知道，但主啊，求你给我有信心，知道说你在成就美丽的事情。好像我们说什么呢，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到益处。什么益处啊？我不知道，我仍然的相信。当然了，我们也可以求神，也应该的，求神就把你脱离这个的深坑，有没有？主啊，你救我。你看这个诗篇里面，大卫的诗篇里面有很多，主啊，我落在深坑里面，我落在仇敌的那个的网罗的里面，而我落在这个仇敌的攻击的里面，主啊，你救我，你救我，你救我，有什么不对啊？有什么不对啊？我在说嘛，孩子遇见问题的时候大声叫爸妈，对不对？那么不，孩子不会叫爸不叫妈的话，那孩子有问题呢，是吗？也很自然的事情啊，有什么不对？因此我们求上帝说，主啊，求你给我一条出路 exit， 是很正常的啊。那么我就把这四个，这刚刚好是 WIFE， 所以当你受苦的时候呢，你就要向 wife 来祈求啊。 WIFE wisdom 智慧，你要求 inner strength， 你要求 faith 信心，你可以求神解救你 exit 离开这个困境，应该的，应该的。其实你四方面都可以一起来祷告啊。所以呢，你不能够说，哎呀，我不会祷告。你每这个 WIFE 已经很好了，对不对哈？在苦难的当中，你就求神，主啊，你给我智慧，让我能够明了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啊，我里面需要什么的更新，主啊，就让我知道。再来，刚才在讲受苦，那么是大圆圈啊。现在呢， 我们来看小圆圈，受苦里面可能有经济的问题、事业的问题、人际关系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很多的苦、但是我们来收窄一点，这里说什么呢？你们当中若有生病的，就应该请教会的长老来，长老呢就为他做末有的祷告。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好，首先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个病的起源、病的起源，当然医生会告诉我们说啊，比如说啊，你常最近有弟兄姐妹常常有、每一次看见一些弟兄姐妹的手啊，有什么的包子都知道说，一定是打电脑啊，打得太多了是吗？就是说会酸痛，常常有。那么医生会告诉你说，为什么你会酸痛啊？因为你坐在电脑面前，常常打到头都手都酸了，这很正常嘛，对。他会告诉你这个原因。但是呢，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从神的角度来看，有个更大的原因啊。这个你常常打啊，使得你手痛，那么后面有另外一个原因的。第一个我们知道病本身来说呢，在所难免。当人犯罪之后，离开上帝之后，人呢就进入这个的死亡的状态，就是说这个死亡的那个状态。那么生命的老化，对不对？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十六节说什么呢？所以我们不上当，外体呢虽然毁坏，内心呢却一天的心思一天，是不是？那保罗呢的重点当然说是说我们在基督的里面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外面会毁坏的但是我们的心呢可以越来越年轻不是人老心不老的意思，是说我们里面的更新有心里面的力量。所以呢，这句话同样的也说明什么呢？同样的也说明了我们的身体会老化，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很自然的现象有些弟兄姐妹知道我跟师母最近有点健康的 challenge， 小 challenge， 一点的挑战就是我们很少健康一起同样有毛病，就是说我们一起有耳鸣同时发生他不想听我，我也不想听他一样的这样子一起有耳鸣这样子那么我呢是那个高音那种，就是 high pitch， 好像这个蝉夏天的蝉明显难高音那种，那师母呢就是那种这个低音的所以呢他比我更严重。什么呢？因为呢低音呢跟人讲话的时候声音差不多那个频率，所以呢他会混淆，有时候会听不见讲话的时候的最后一段这样子最后一句这样子那么看医生呢，那么看医生就是我要求医生给我一个 MRI 看看里面长什么东西，他不肯那么他说不至于吧这样子那么他就用一个摄影机从我的鼻孔里面就伸进去看，首先看我里面有什么问题看里面他看完以后他说应该有的东西还在这样子就说一句话这样子他的意思说那是不应该有的还没有看见的意思这句话的另外一个意思说那是不应该有的还没有看见应该有的还在这样子，没有少什么东西所以一年之后再来看那么师母呢她好像比较严重一点，就要照 MRI 这样子，这是说磁力共振。那么就照完感谢主里面也没有什么事情这是没有什么瘤肿瘤也没有但是耳朵里面就是常常有声音。那么说到底了，说到底什么呢？很简单嘛，维持血管硬化。那么为什么会硬化呢？老嘛，就是那么简单嘛到一个地步就聋掉了嘛，是吗？这样子现在我们也是眼的看的，就是看左也看，看前也不是，看后也不是人就是所以你知道，我感谢神，我没有什么大的毛病，但是常常有小毛病，有时候忽然间离奇的这个的 ankle 这个腿这个膝盖就忽然间痛到，忽然间在三个小时之内不能走路的那种。无缘无故的痛，这是可以走的，但是痛到不能够碰地的那种，痛到需要拿拐杖的那种，就忽然间来那么差不多两三天又慢慢 就消去了那个好像那个止痛药还没有 发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慢慢好了这样子，但是痛起来就很厉害。问医生那么医生都说来说去也说不出所以然来，老嘛退化嘛这样子不是进化，退化这样子，人都是在这种的生命的老化的过程当中。还有 生命的试炼，有时候是因为生命的试炼。约伯记二十三章第十节说，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星。各位，有时候都说，这个病我都还没有那么老，就已经有这个老人的病这样子。约伯怎么看呢？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意思什么呢？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他都已经知道。以后的路怎么走，他也知道。这句话很宝贵啊！我再说一遍，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前面的路他知道，这个路怎么样走下去，他也知道。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哇，何等的宝贵！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我必如金金，把我生命中的杂质啊，不是犯罪，这是意思会把你生命当中那些好的东西吸进去，那些营养都给它吸进去了。这好像有时候是寄生虫一样，它不会杀死你，但是呢，一直呢就把你生命当中营养耗你的那个生命，使到你不能够说专心的爱主，专心的跟随主。生命的试炼。第三个，这个是生命的捷径，生命的捷径，这个比刚才说这个第二点稍微深入一点的，不是这个第二点你不知道，说我也没有什么，当然我有很多的毛病，我有很多的这个问题，但是主啊，这个我需要生命的那个捷径啊。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六节说什么呢？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受纳的儿子。当我们在生命当中遇见难处的时候，有时候是难处，有时候是身体的难处，有时候环境的难处，有时候是神一个的爱心的提醒，一个爱心的提醒，还不是大打，还只是小小的敲打，对不对？你的脏你的肝都安慰我啊！有时候什么呢？把我们生命里面那些不讨神喜悦的元素除去，要把我们生命当中的毒素来去消毒，消毒，需要经过一个苦难，需要一个过程，我们的生命才会得到洁净，所以呢，刚才我们说什么呢？这个彼此认，等一下我们说会彼此的认罪。各位，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哈，你说，很多人说，我们今天呢要向上帝认罪，那么神赦免我了，那么，罗斯我现在走了，那么我就可以到天父那边去哦。有很多基督徒不太明白，比如说主祷文里面哈，主啊，你免我的债，如同我免了人的债，对不对？意思说，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如同我赦免了人的罪，是吗？那么你的问题就来了，岂不是刚才我们圣餐说，当我信耶稣那一刻，我所有的罪，对不对？我所有的罪都已经蒙神赦免吗？是不是？那为什么还要每天求神赦免我的罪？甚至有些人就觉得，甚至有些人觉得，有一些人也觉得，哎呀，这个，有些人走了，走之前，哎呀，你赶紧认罪，你快要离开世界了，你赶紧认罪。若是你认不清的话呢，你进不了天堂，有没有？你听过这些说法吗？甚至说，哎呀，要洗个礼再洗一次，生之前洗一次，差不多走了又再洗一次，这样子，这种的仪式，很多人怕什么呢？我说我现在走了，我见不了上帝啊，因为我还有一些的剩余的罪啊。虽然这是一个问题啊，其实呢，我们知道是说，有一个圣经学者叫做 John MacArthur 哈，就是他的教会呢是在洛杉矶啊，洛杉矶一个很大的教会。他很简单说明这两个分别。第一个，我们信耶稣蒙赦免，这个赦免呢叫做 jurisdictional。就是说在法庭上面的完全赦免，完全没罪，无罪释放啊，感谢神啊。第二种的赦免是 parental forgiveness， 好像父母而来的赦免，就是说若是我们有这种的罪在我们当中，虽然我已经是基督徒了，但是这个罪啊使到我与神隔绝的，使到我与神隔绝的，使到神眼面不看我们一样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那时我们跟神的关系没有被打通，我们的罪没有求神来去对付赦免，是这种的罪。但是不是第一种， 弟兄，你已经蒙神赦免，好像法庭已经宣告你是无罪释放，你绝对可以到神那边去的。但是有另外一种的状况，是说我们平常大意，我们平常无意的，我们有时候有意的、大意的，那些的罪都要求神来赦免，以致我跟神的关系才能够打通。那是这个意思，明白这个意思吗？这个叫 parental forgiveness。 第一个是 jurisdictional， 法庭上面的赦免，两种赦免我们都需要。所以呢，神也会用一个的，有时候用一些苦难来洁净我们的生命。第四个，有时候是污鬼的入侵，所谓 demon possession， 在美国比较少看到。我很多差不多二十几年前、啊、我表哥是在印尼做牧师的，在 Jakarta。 我表哥他请我去讲道，大概差不多二十年前请我去讲道。那么我去讲道的时候呢，就他会介绍我给他教会的牧师们认识，他们教会蛮大的，一个 Jakarta 蛮大的教会，那么有很多不同牧师啊。那么他介绍给我一个牧师呢，是我说你是负责哪一部的？我们知道很多大教会都有说，哎，这个是布道部牧师，这个探访牧师、宣教牧师、中学生牧师很多。他是赶鬼部牧师，我听都没有听过。教会有赶鬼部，专门赶鬼的部门啊，一个团队去赶鬼了。我说你做什么？他说我就是赶鬼。我说有那么多鬼吗？他说哎呀，尼牧师你不是，印尼特别多鬼，因为那是灵界的东西很多嘛，好这样子啊。你要是你去一个地方，哇，这个我有一次去印尼开会，然后呢，在印尼地方跟那个地方叫做Batansa， 那个叫巴厘，什么叫什么巴厘岛啊？那个地方啊，印尼95%呢都是回教的。只有那个地方是印度教 ，Hindu 哈，哇！我在路上看见的，因为回教呢没有偶像的，你知道吗？啊，回教没有一个神像，这个叫阿拉没有的，你千万不要弄个阿拉，他没有拜偶像，他不拜一个像的。但是印度教的很多，并且那些鬼哦，那些的那个偶像，你看见都吓死人的，这样子，满街都是，害得我当天晚上还做梦。因为整天都看那些东西嘛，臭味，晚上还做到那些鬼的，不是鬼了，是那个像我没有看到鬼，那是像哦，看到很多的哈。所以呢，这个牧师是看鬼的，他给我看到一个，等于说是一个好像是他的一个 three ring binder 那么厚的一个活页的啊，里面都是照片，告诉我说，林牧师你看这个人哈，这样子他说的啊，他这样子。紧紧地抱着自己，好像抽筋一样的，每天呢，每时呢，每刻呢，这样子，整个身子绑得很紧很紧，就是说他被鬼附了14年，就给他绑住绑了14年。他说他把鬼赶走以后，他就完全给人送掉，医生都不知道为什么他是肌肉抽筋吗？为什么这样子会整天是绑着自己也不笑，很痛苦的24小时都这样子。后来他说：“你看，他给我对照一下嘛。他这个是他被赶之前的那个照片，这个是被赶之后得到释放的那个照片。哇，很多一大叠哦。所以呢，有一些的病哈，有一些病，耶稣基督也是嘛。你看到哈，耶稣斥责那鬼，对不对？鬼就出来了，孩子就痊愈了，是吧？就痊愈了。所以有一些的病，我不是所有啊，有一些。”特别在我看见在特别东南亚好像特别的多这种状况，就是说这个鬼出来以后呢，人就得到医治。所以第四个原因温习一下，第一个是生命的老化，自然的现象 natural process。 第二个，生命的思念，无缘无故啊。所谓无缘无故，不是你不是因为罪，那是上帝要洁净我们，要炼我们变成净净。第三个是说生命的洁净。第四个什么呢？污鬼的入侵。第五个什么呢？荣耀的奥秘。什么叫奥秘呢？ I don't know 的意思，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好像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二节说什么呢？门徒问耶稣说，拉比啊，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呢？是这人呢，还是他父母呢？耶稣就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乃是要在他身上显出 神的作为出来。所以呢，不是这个人犯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乃是要在这个人身上显出神的作为出来。那你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所以呢，在这个人生的舞台里面，我们说人生呢，整个世界就好像舞台一样，上帝创造你，让你出现在这个世界，你就在这个世界有一个角色， You have a role to play。 那在这个舞台里面，有一些人就是比较弱势的，好像软弱一点的那个角色啊。那么好像这个生来瞎眼的那个孩子哦，已经那么多年，那么我说他有一个角色。我们当中有一些的孩子们有特殊需要的，有些糖宝宝，好，我们知道，好，有些是自闭症的孩子，有很多生来就瘸腿的，怎么很多都不同，这个太多了，这个世界很多这个孩子，我还是说什么呢？他有他的 value， 他有他的价值，他也有他的 role， 他有一个角色要扮演。那么你问我，林牧师，为什么上帝要他扮这个角色 ？I don't have an answer。我只知道说有一个角色，但是你再问下去的话，上帝为什么要他扮演这个角色呢 ？I don't know。我只能够说这是一个奥秘，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什么呢？最终显出神的荣耀出来啊！这句话又有解释了。什么叫神的荣耀？有时候我们看见这个，比如说，有一个画家叫做轮椅上的画家，你听过没有 ？Johnny Eggleston， 听过没有？没有，他。十几岁的时候跳水，就是 diving， 跳水。一跳的时候呢，他不知道原来水那么浅啊，结果呢，他的头就不是头流血，简单，整个的这个椎颈椎就弯掉，就脱了，从这边下面就瘫痪，啊，整个头能够动，其他都不能够动。后来呢，他就用嘴啊。来去含着一支画笔，就在那个画布上面来画画，所以呢，他叫轮椅上的画家，很有名了哈。那么后来他成为一个很好的传道人，后来也结婚了哈，这样子哈。那么他帮助了很多人啊。各位，这个 Johnny， 你看他，你会说，哎呀，真的显出神的荣耀出来是吧？但是不是每一个都是 Johnny 啊，各位是吗？我看见很多人不是这样子的，他就是。好像有些老瘫痪的，他连这个自己的嘴都不能够控制，你是画什么画呢？是不是？但是我还是说，他有一个角色要扮演，他还有他的价值，有神的旨意在他身上的。你问我什么神的旨意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一件事情是说，当这个剧演到最高潮的时候，演出的时候，神的荣耀会终极的显出来。那个时候我才完全的明白，就好像保罗所说嘛，我们今天对着镜子观看，为什么啊模糊不清？为什么不清啊？因为那个镜子是一个铜的镜子，不是一个水银的镜子，模糊不清的。但是我知道，这个人有个角色要扮演。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今天时间还没有够，但还没有讲完，我们还要讲到这个疾病来临时，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